方叔安胡思乱想，一边想着一边喝闷酒。在这时候，这小饭馆就剩下他自己了。伙计呢，已经把门外的幌子全摘了，就等他吃完了走了，人家上门落灯关张。哎，就在这么个时候，突然门外脚步声响，走进一个人来。这人一进来，探头锁脑往这小饭馆四周看了看，当然也看了看方叔安，然后这人退出去了。方叔安看在眼里，心就一动，大头鬼就感觉到这个人有点什么秘密，怎么神头鬼脸，探头缩脑的，在想干什么。老方啊，就把自己的帽子狠劲往下拽拽，用一只手托腮挡住半拉脸，恐怕有人认出他来。时间不大，外头脚步声响，走进仨人来。头前这人20多岁，就是刚才探脑袋往屋看的那位，方叔安不认的。第二是老头，这老者个不高，长得圆背丰腰，光头，没戴着帽子，白花花的发髻挽了个牛心发卷，一根珠簪子别着，身上穿着土黄布的袍子，腰里系根带。往脸上一看，这人长得面如三秋古月，皱纹堆垒，一部山羊胡往前撅撅着，两个眼睛倍儿亮倍儿亮的。别看那么大年纪了，精神不减。后边跟进一个人来，这人一露面，方叔安好悬没蹦起来。再看这叔长得跟徐良是一般般，头上甩头疙瘩六棱软状筋，顶梁门安着三间瓷柜业，鬓茶绒球，穿青挂皂，背刀挎镖囊，面如紫阳干，两道白眼眉。但这个人呢，也尽量把那帽子往下拽，企图把这眼眉挡上，但是挡的不那么严。方叔安眼尖看得清清楚楚。方叔安一想，兔崽子，我正琢磨你呢，你来了。哎呦，真是瞎猫碰死耗子，让我遇上了。方叔安一想，就是我自己怎么能行呢？哎呀，这要身边有几个能人就好得多了。想到这，他激动的浑身都有点颤抖，挡着半拉脸，他盯着这仨人。这三个人进来之后，离着他不远，找了张桌。伙计，伙计过来，赶紧擦抹砖。哎，有三位，怎么来的这么晚呢？我们都落了谎了。对不起，我们因为有事迟来了一步，麻烦麻烦你，还得给我们做几样吃的。可以可以，我们能拿财神爷往外推吗？您说吧，都用什么？给我们随便做10个菜，另外那好酒给端上来啊！今天你可能晚睡会儿觉，放心，不能亏待你，多赏银子。是是是是。伙计转身到里边，告诉灶上，灶上呢把炉子捅开，刀勺齐响， 开始在这给做，先端上四个鸭桌，底儿的全是冷餐，让几个人先喝着酒。方栓听他们说什么听不见，就见这三个人脑袋凑在一块说话是叽叽叉叉。大头鬼一琢磨，他们要十个菜，刚才还说嘛，这回吃饭的时间短不了，我不如趁此机会溜之大吉，我去搬兵去了。想到这，方栓趁他们不注意站起来了，假装无所谓，算账。伙计一看，这位竟喝年产酒，躲了半天了，可盼着他走了。算完账，方栓出来了，到外头转了一圈，不放心又回来了，聊着帘看看，这三位毫无察觉。方栓比兔子跑得还快，赶奔开封府。到了开封府，这些差官们刚吃完晚饭，正在校御所大家散坐闲谈，方栓一推门进来了，
各位我又回来了。
把大伙吓了一跳，心说这位谁给推进来的。蒋四也站起来，哎呦，栓呢，多日不见，你在哪儿来？
四爷爷先别问我，这快快集合抓贼去。
人们听完了全过来了，怎么抓谁？
抓那个贾徐良，怎么让我给堵上了？
在哪？
我也说不好，在铁狮子大街，你们快跟我走，晚了他就走了。
话虽然不多呀，就好像一颗炸雷一样震动开封府。翻江书讲评：南侠玉猫斩凶飞，小义是爱虎，玉面专诸白云生，粉紫嘟噜针，霹雳鬼寒天锦，形如龙，形如虎，龙天彪，土豹子张英，义侠太保刘世杰，笑面郎君沈明杰，抄水燕子吕仁杰，小元霸鲁世杰，柳金杰柳玉杰，井底蛙邵环杰，金背罗汉武身，圣手秀士风渊，永金刚张豹，双刀将马龙，开路鬼乔斌等，
全都闯出来。蒋平呢，一看情况紧急，来不及向包大人禀报，命人到里边先跟包大人打个招呼，余者跟着方栓离开开封，直奔铁狮子大街，一边往前跑着，一边细问内情。我说你看准了吗？
爷爷，我这眼睛不揉沙子，看得清清楚楚，怪不得皇上那么认真呢，这王八蛋长得跟我干老是一般不二。不过我是当儿子的，我看得清楚，这小子比我干老稳当一些，不然的话你我真分不出来呀、
是吗？一共几个？
一共仨，俩年轻的，一个老王八蛋。
说话之间就到了。人们一开始跑得挺快，等离着饭馆不远，全放轻脚步。他们这些人对抓贼都有经验，好嘛，你好几十人呜这一跑，声音挺大，把贼就惊跑了，所以他慢慢的往饭馆靠拢。方叔安呢走到最前面，他这心呢提到嗓子眼儿。方叔安一想，可别走了啊，大伙再认为我说瞎话，我成什么人了？但是从时间上计算不可能，这往返时间不大。方叔安手都有点哆嗦，挑起门帘往屋一看，心放下了，这三位正在里边吃呢。伙计端菜送酒出来进去，正在忙活。方叔安一转身点手叫蒋平，
四爷爷，王八蛋没走，
好嘞。
蒋平吩咐一声，堵门的堵门，堵窗户的堵窗户，是压顶的压顶，呼啦朝众人散开了。他身边就带着南侠展军飞、刘世杰、沈明杰六个人，方叔安领着一挑帘进了饭馆了。
和方叔安把门一堵，当时精神来了，用手一捶着栏柜，当
来。贼寇走不了了，赶紧献出武器投降吧。突如其来这一嗓子把那伙计吓得一蹦，心说是怎么回事，这是
单说这仨贼
正吃着，回头一看啊，
筷子也落到桌上了。
长得像徐良的那个人一瞅不好，但是他反应相当快，他这桌上有两盏蜡灯，他用手一葫芦扑，两盏灯全灭。另外柜台上有两盏灯，这屋全指这四盏灯照明，有两盏灭了，那还有两盏呢。就见这主在白布囊之中一伸手，拽出两块墨玉飞黄石来，一抖手，啪啪把那两盏灯给打灭。当时这屋黑了，这主站起来飞起一脚，哗，把这桌子是踢向门口啊，酒壶盘子碗撒的满地全是。那个老者一伸手抄起把椅子来，照方叔安就砸，脆的扔。方叔安在这一刹那看得清楚，往下一哈腰躲一躲，咔，这一椅子正砸到门上，屋里就一阵大乱了。长得像徐良的那个人用脑袋撞开窗户，肉就蹦出去了。堵窗户的正是小义士爱虎粉子嘟嘟针，一看肉蹦出个人来，爱虎这举刀就剁呀。但是这个人身子特快，往旁边一闪，是爱虎一刀剁空，正好剁窗户台上。由于用力过猛，这刀深深地嵌到木头里头，费了半天劲把刀才撬出来。正在这时候，卢真就跟这人站在一处，紧跟着那老头和那个年轻的也闯出来了，但是已被官人包围，是插翅难飞。就在这铁狮子街上饭馆的门前摆下了战场，啪啪啪啪啪啪，展开了一场混战。蒋平一看光这么乱打可不行，得把事情先稳得住。
弟兄们，大家先别动手，给我围住。
大伙跳出圈外，各拉刀剑，把路口全堵好了。蒋平手提峨眉刺到这仨人面前，结果他一看，从中认得一个，认得那老头。
谁呀？正是拔步登空草上飞钱万里，钱老剑客。
蒋平这脑袋嗡了一声，
你这个老家伙还没死呢，他还活着。
蒋平怎么认识他？早就打过交道。
钱万里的徒弟就是那个阴贼花蝴蝶，姓江，叫江冲，江永志。花蝴蝶倒霉就倒在蒋平身上了，有一段书叫鸳鸯桥捉拿花蝴蝶，是蒋平在水里头把江冲抓住的，然后借往京师凌迟处死，为此事得罪了钱万里。这老钱头想方设法要给他徒弟报仇，到山岛之中鼓动是非，好悬灭要了蒋平的命啊。以后呢，这钱万里销声匿迹，好像这人不存在了。没想到今儿个
在京城又重新遇上了他。
蒋平素知钱万里可不好惹呀、啊，这老家伙手狠心黑，武艺高强。凭我们在场这些人，慢说捉拿那个贾徐良，就对付这一个老头也对付不了。
四爷暗自捉急，心中要知道这样，我不能放魏征、北侠和梅良祖他们走啊。那些人走是生气，要挽留住呢，今儿个也不至于着急了。呀呀呀呀，糟糕糟糕糟糕。
但是事在骑虎，也不能把他们放了。四爷仗着胆子过来，
哎呀，少见少见，这不是钱老剑客吗？
钱万里一看是蒋平，冷笑了一声，不错，正是老朽，你不是蒋老四吗？
哎，正是在下。我说老爷子，您今天怎么有幸到京城来了呢？咱们之间井水不犯河水，
别看过去为你徒弟，咱们发生了不睦，
我想您年高有德，也能明辨是非。究竟你徒弟是个什么人，做了哪些事情，你心里有数，他名正典型也是应该的，是不是呢？我看你也不能计较此事。不过咱们放下远的说近的，他是谁？
蒋平说着用手一指长得像徐良的那位。
这小子是谁？他犯下不赦之罪，
竟敢进皇宫赐死娘娘，殴打当今天子，给徐良栽赃陷害呀、啊！像这种人是国法难容，
您能不能把他的家乡住处姓子名谁当众说一说？
钱万里一乐，蒋老四，
你别在这白活了。
什么？我徒弟算白死了？这件事你以为完了？我告诉你，没完。这次我来就是给我徒弟报仇。你想问问这个人是谁呀、啊？我不告诉你，有名有姓，跟你说没用。再告诉你一件事，不错，你说的那些事情都是他干的，目的就是要置徐良于死地。徐良这脑袋不掉地下，我们绝不离开京城。怎么，冤家路窄，今儿在这碰上了，你们还想抓差办案不成吗？有胆子的过来，哪个抓着看看，老朽奉陪。为什么钱万里敢这么说？因为他用眼睛一看呢，来的人不少，好几十，但这些人里头没有特殊的高人，所以他才敢口出狂言。蒋四爷回头看看展雄飞，兄弟，你受点累呗。南侠领命，拽宝剑就跳过去了。钱万里可认识猫家？
钱万里一乐呀，我太认识你了，玉猫展雄飞，堂堂的南侠客呀。哈哈哈哈，
不过展昭啊，你这两下子拿不出手去，当初呢是昔者为贵，别人都没出事，就显得你不含糊，如今人才辈出，你算个什么呢？你自己偷着乐去吧，你算捡了个便宜，落了个好名望，真要凭武艺，你不差这多的多吗？你这两下子白给，赶紧退到一旁，你回去看看你这开封府还有没有能打的，不然的话你是白给呀。哈哈哈哈，钱万里口吐狂言，气坏玉猫展雄飞呀、啊！
南侠百宝剑钻心就刺，
钱万里也不示弱，就在这饭馆门前跟南侠站在一处，结果伸伸手一看，南侠不是人家的对手， 那钱万里不光是说大话，真有能耐。你看人家赤手空拳，没有兵刃，要空手夺剑，把南侠敌的身子滴滴溜乱转，一点办法也没有。义侠太保刘志杰拉刀就跳过来了，大叔，你一个人人单势孤，咱们爷俩打他，招刀唰就一刀，两个人双战千万里也不能取胜。笑面郎君沈明杰一撩三彩裙，从腰里拽出龙头凤尾的砍棒，飞身行跳过来助战，三个人敌住千万里。这四个人像走马灯一样杀了个难解难分的。长得像徐良的那主撇着嘴在后边看着，一瞅这打来打去没分输赢，他把衣服脱了，探背膀拽出那假牌的金丝大环刀。你看这口刀啊，从外表上看跟徐良的大环刀没什么两样，也带个鬼头雕个大环子，尺寸也那么长，食指上是假牌的。人家徐良那是宝刃，他这是钢刀。再看这主把刀在掌中一提，高声断喝：“呔！姓蒋的，你过来！你们想拿的是我，想抓的也是我。现在遇上了，怎么不伸手啊？有种的过来！”他在这公开叫号，就气坏了小义士爱虎。爱虎一晃掌中七宝刀，肉就跳过来了，用手点指：“好阴贼呀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你用什么办法把眼眉整白的？你怎么也长这模样？你竟敢做下案子给我三哥栽赃陷害，就为了你好悬没要了我三哥的性命啊！今天我跟你势不两立，非把你抓住归案，招刀抡刀就剁。”那个人往旁边一闪身，咯楞，用大环刀把爱虎的七宝刀给压住。爱虎，你逞什么能啊？你这两下子不白给吗？我要叫你在我的面前过去十个照面，我就不叫假徐良。爱虎不服这劲儿，跟他动手刚打的第八个回合，这位使了个刀里夹脚，端的一下把爱五爷横着蹬出有一丈多远去。爱虎脸一红啊，蹦过来还想玩命。白云生、韩天锦、粉紫都卢真、圣手秀士冯渊、邢如龙、邢如虎，这几个人不约而同一块儿上来，呼啦朝把这贾徐良给包围住，就站在一处。与此同时，另几位小弟兄永金刚、张豹、双刀将马龙、开了鬼乔兵、土豹子张英，把那个年轻的给围住，打成了三团啊。余者的全在两旁守路口观战。蒋平啊，利用这个机会抽身赶奔开封府调兵。调什么兵啊？他一瞅是关键时刻了，这要是李贼跑了可就完了。看现在这帮人要想对付这个贾徐良和钱万里，谁也对付不了，非徐良不可。而徐良又押到刑部大牢，能不能想办法把徐良放出来？只要他来了，那是手到病除啊。不然的话，用不着蒋平回开封，再看他一溜烟一样回到开封府见着包大人。蒋平累得上气不接下气，回相爷给您道喜，那个贼有了着落，现在正动手呢。哦，可能把他抓住否？够呛，这个贼本领高强，武艺精通，而且还有钱万里和一个人帮忙，
如同彪虎生翼，我们这帮人恐怕对付不了。
那你看怎么办？难道调兵？
不，军队多了也没有用啊，大伙一去他们就跑了，好不容易把他稳住，可不能把他惊走。
那你说怎么办？
想爷爷，您老人家帮帮忙，能不能恳求陛下降旨，先把徐良放出来，让徐良把这假徐良抓住之后，不就都好办了吗？
这个
包大人一想可也是这个理，但是皇上能不能答应心里没有底呀。事在紧急，不容考虑，包大人马上吩咐睡觉，带着蒋平赶奔皇宫内院。那也就是包大人，换别人深更半夜上这儿来，皇上能见吗？包大人一提有急事要见皇上，皇上在偏殿还真接待了。包大人把以往的经过讲述一遍，仁宗一听大惊，啊，果有此事。包公点点头，又把来意向皇上启奏完毕。仁宗犹豫了一下，这个后来一想也好，这就证明了徐良没有罪呀，那还压着人家干什么？包公能说瞎话吗？皇上立刻降旨，命刑部大衙释放徐良，让徐良戴罪立功。旨意传下，包大人跟蒋平心跟开了两扇门相似，马上坐轿又赶奔刑部衙。等来到刑部正堂，见着左坤左大人，包大人把经过讲说一遍，左坤闻风耳动，马上命疲劳官在死囚牢里把徐良给放出来。
徐良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，一看包大人和四叔来接自己，真是又惊又喜呀。刑具撤掉，蒋平拉着他的手，梁子快跟我走，冤有头债有主，仇人被我们包围住了，有个小子长得那才像你呢，他就是罪魁祸首，别人抓不住，全等你呢。
徐良闻听一乐呀，
那下再下求我来了，我不去，我在刑部衙待的挺好，一天三顿饭睡得挺香，我看还是叫别人去吧。
待着，你装什么大半岁？你可知你在被关期间，上至相爷，下至我们每个人，为你熬过多少个通宵啊？哎，如今事情有了眉目，你装哪门大半岁？快跟我走！
让蒋平一顿臭骂，徐良没有办法了，见过相爷，起身赶奔开封府。徐良那东西都在开封府呢，抓的时候醉衣醉裙，徐良回开封得换衣服，周身上下紧身利落，把大环刀、背上镖囊、袖剑、十字子全带好。那位说，徐良在阎王寨不都打光了吗？
不错，
是打光了，他这玩意有备品呢。徐良回京之后，备品早有人给准备好了，谁知他打官司。单说徐良周身上下收拾好了，辞别包大人，转身往外走，问蒋平，
四叔，那个假徐良在什么地方？小子你跟我来吧，就在前面。
徐良暗自咬牙呀，好小子，你害得我不浅，我究竟要看一看你是何许人也。